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曾经说，从第二十八章开始到第三十三章，一共有六个祸灾。今天我们看的三十三章第一节，祸灾你这毁灭人的，这是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祸灾。前面五个祸灾，当先知宣告祸灾的时候，对象是犹大百姓或者是犹大的领袖们，神向他自己的百姓发出这个祸灾的审判的宣告。但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祸灾不是向神百姓发出的，乃是向神百姓的敌人所发出的。我们从前面以赛亚先知所宣讲的信息可以看到，神的百姓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是依靠地上的君王，无论是依靠亚述王，依靠埃及的法老，他们依靠人类的君王来确保他们自己的安全，但是他们却不信靠耶和华这位真正的大君王。所以神就向他自己的百姓发出这个祸灾，这个审判的宣告。但是如果他们愿意转向耶和华，依靠这位真正是被高举在高处真正的大君王耶和华，那神借着先知所宣告的祸灾，神的审判就是向神百姓的敌人发出。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人类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企图，想要高抬自己，至终都会失败。这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先知已经宣告了。那时候他说，耶和华的日子，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一切骄傲、一切自大的人都要被降卑，只有耶和华，唯独耶和华是被尊崇，或者说唯独耶和华是被高举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的努力想要高抬自己是一定会失败的。有一天神会使一切骄傲的人都伏在他独一的主权之下。所以这位神是真正被高举，是真正宇宙的大君王。那么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其实是有一个历史背景，我们可以从以赛亚先知所宣告的这个信息里面可以隐隐约约看到这个历史的背景。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列王记下十七章是记载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王整个毁灭，这个撒玛利亚城被攻取，所以呢，亚述王把北国以色列的百姓掳到亚述巴比伦这个两河流域，也从那边把那边的一些异教徒外邦的人迁入撒玛利亚，或者说迁入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领土。所以到了第十八章，我们看见这个当时的亚述王西拿基利，他就进一步的来攻打犹大的一些城邑，而且第十八章说他攻击犹大的城坚固城，把城攻取，也就是说犹大国有很多的城都已经被西拿基利攻下来。于是西西家王就打发人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是你罚我的我一定会承担。所以亚述王就罚西西家王银子三百他连德，金子三十他连德。西西家王就把耶和华殿里面 跟他王宫的府库中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亚述王。不但如此，他还把耶和华殿里面殿门上的金子、柱子上所包裹的所有的金子都刮下来送给亚述王作为贡金。亚述王从西西家接受了这个贡金，但是他却没有遵守西西家跟他的协议，他继续的差军队去攻打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于是耶路撒冷城被围攻，西西家和百姓被困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而且亚述王差他的使者拉伯沙基在西西家的城门上来向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上来向耶路撒冷的百姓发出挑战。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虽然在这里以赛亚没有明明的指明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存在，但是显然这是当时以赛亚先知在宣讲这个信息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但是以赛亚先知不清楚的说明他的目的是要表明他所宣讲的信息最重要的是这些话语中所启示的真理的逻辑关系。所以我们看以赛亚先知就向毁灭的人或者说毁灭者发出祸灾的宣告，也就是说他宣告神的审判即将要临到这些毁灭者。同样这里以赛亚没有说明毁灭者是谁，然而可以肯定的，所谓的毁灭者是神百姓的敌人，而这个神百姓的敌人乃是神手中恼怒的杖。神打发这个敌人来攻打他的百姓，因为他的百姓离弃了他。所以我们从整个以赛亚书的背景来看，这个在这里毁灭者可能就是暗中的指向亚述。这些毁灭的人自己倒没有被毁灭，这显然是这些毁灭者他们做出的夸口，也就是神的百姓的仇敌所做出的夸口。他说他毁灭别人，他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权柄，毁灭任何跟他为敌的国家，而且他相信他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做成这一切的毁灭，所以他以他的能力为夸口。他有能力毁灭，可是却没有人可以来毁灭他。在以赛亚书第十章，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就已经说明了亚述王这一种的夸口。这个亚述王，以赛亚先知说，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雅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主说，我必刑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亚述王这种自大和高傲，所以亚述王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像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鸟，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所以亚述王他确实是如此的骄傲和自大，夸口他能够毁灭所有跟他为敌的国家，而且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做成这一切的毁灭。 世上亚述之后所有世界的强权也都是如此。所以以赛亚书十四章同样的讲论巴比伦王，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与神同等，但是神说神要把他降为最卑。不但这些毁灭者被称为是毁灭人的人，他们夸口说他们可以毁灭别人，可是自己却不被毁灭，同时这里称他们是出卖者，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行诡诈的，他是 betrayal， 他是出卖人，出卖的人，可是他自己没有被出卖。这很可能就是指向我们刚刚说的背景，亚述王西拿基利他攻打犹大的诚意把他都攻下了，西西家王要跟他构成协议，希望他停止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就送了贡金给他。但是呢，这个出卖者他却没有遵行他们的协议，反而继续的攻打耶路撒冷城，所以他也是一样骄傲自大，他是出卖的人，但是却没有被出卖。然而这不但是描述亚述王，也是描述亚述之后所有世界的强权。这些世界的强权为了获得他们的霸权，他们使用一切的手段跟方法来达成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是出卖者，他们不会照他们跟别人所定的协议所立的约，他们是总是废弃所立的约。所以神就宣告神的审判，神说等你们毁灭结束了，自己必被毁灭，等你们完成了出卖，你们也必被出卖。这里是用被动式，这个被动式在圣经里面常常是叫做出于神的被动式，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敬畏神，他们会称神的名，当他们要描述神的作为和行动，用被动式来表达，所以是被毁灭，被出卖。神宣告说，虽然亚述曾经是神手中愤怒的杖，借着亚述向他的百姓施行刑罚，但是当他结束了神派给他的毁灭工作之后，神宣告说他也要被毁灭。当他完成出卖的行动之后，神宣告说他也要被出卖。所以其实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十四章、三十章、三十一章，以赛亚先知已经多次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亚述，要把亚述国完全的毁灭。但是在这里神宣告这个审判的时候，就显明了启示了神公平审判的原则，这是贯穿整本圣经不断提到的。神公平的审判是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一个人他做出怎样的行为，怎么样的罪行，神是以他的罪行来报应在他的身上。所以在摩西律法、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都一再的强调审判官审判的时候，审判公平的审判是要根据什么样的原则。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说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就是神审判公平的审判的原则。所以毁灭的人要被毁灭，出卖的人要被出卖。但是这个审判的宣告也是一再重述以赛亚书中一个主题，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人类的权柄和能力不是绝对的。地上的政权，无论是什么人类的君王，人类的权柄不是绝对的，只有神才拥有绝对的主权。 所以在但以理书说，神改变时候日期，神废王立王，神废邦兴邦，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当以赛亚向神百姓的敌人宣告了神的审判即将临到，我们看到接下来就有一批神的百姓向神献上祷告，向耶和华献上祷告。这一批向耶和华献上祷告的这些神的百姓，乃是信心的渔民。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是用渔民来描述这一些的百姓。什么叫渔民？渔叫圣渔。牧师常说，台湾现在有些年轻的男的或者女的，到年纪很大还没有出嫁的时候，或者还没有嫁娶的时候，就叫圣男圣女，就是圣渔的渔，这个圣渔。所以渔民就是圣渔的民。什么是圣渔的民？就是在整个国家整体大部分的人都背逆耶和华，离弃耶和华的时候，这一批少数的百姓，他们仍然持守对耶和华的信心和对耶和华的忠诚。所以我们常常用信心的渔民来称呼这些持守对耶和华信心和忠诚的百姓。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祷告是信心的渔民所发出的祷告，而他们这个祷告是一个信心的祷告。所以我们看他们称以耶和华来称呼神，我们已经说了耶和华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名，他借着这个名字向以色列人启示他是谁。那我们也多次说明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最主要的是启示他是自我存在，而且他是永恒的，因此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所以呢，无论神的百姓往哪里去，神都与他们同在，而且会信实的做他们的神。这个名字基本上在这个他神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上，是要向他们肯定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现在这些渔民就向耶和华发出这样的祷告，说耶和华，他们发出两方面的祈求。第一个，他们说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在前面第三十章，以赛亚先知已经宣告了耶和华在等候要施恩给他的百姓，因为耶和华呼召他的百姓说，你们得救在乎悔改，在乎转向，在乎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平静在乎安静，在乎安稳，就是在乎信靠。你们要悔改，要安静，要休息，要信靠。可是他们却不肯，他们就来往奔跑。他们说，不然我们要骑马，我们要骑飞快的马。因此神宣告说，他必须等候，他必须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是他向他的百姓施行刑罚，施行审判，借此引导他们悔改。等候他们悔改，神就要施恩给他们。所以神呼召他们悔改，但是他们竟自不肯悔改，那么神就必须等候，神也必须按照立约的咒诅施行刑罚。但是神这个审判也是神的怜悯，要领他们悔改。所以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就必向他们施恩。而且在三十章十八节，以赛亚先知也宣告说，等候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我们说了，在圣经里面宣告有福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人是神所称许的。同时三十章的接下来十九节，以赛亚先知进一步的宣告说，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必应允你。神必因着他们哀求的声音就施恩给他们。所以现在这些渔民 他们就来向神发出祷告，发出哀求，说求你向我们施恩。但是他们发出这个祈求是基于什么理由呢？因为我们等候你。所以前面以赛亚先知说，神必须等候，神要等候，等候他们悔改，神就施恩给他们。因此等候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现在渔民就照着约翰的宣告，神必因你们的哀求施恩给你们，祈求耶和华施恩。而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等候，我们等候你。正如以赛亚先知所宣告的，神等候，然后渔民等候神。等候是信心的渔民所具有的特征，这样的等候结合了安息的等待和对所期待的拯救一个确实的信心。安息的等待不是焦虑的等待，同时等待的时候对他们所期待的拯救他们有一个确实的信心，他们毫无保留的倚靠神。不论看起来神好像是在单言，而且不论神单言多久，他们都拒绝倚靠自己的行动，而让神照神的时间按神的方法来行事。这就叫做等候神，是真正出于对神的信心。所以他们让神按神的时间照神的方法来行事，这是为什么以赛亚先知宣告说这样的人是蒙神所称许的。所以这些渔民呼求耶和华拯救，理由是我们是等候你的人。犹大百姓不肯等候神，他们径自奔跑。其实今天我们许多的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不肯等候，我们不能等候。等候神的人是安息的等候，没有焦虑，借着祷告不断的凭着对神的信靠，完全没有保留的对神的信靠，所以他们就继续的借着祷告，安息的耐心的等候神的主权以他的时间跟他的方法来行事。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马大跟玛利亚他们的兄弟拉撒路生病，他们就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耶稣听见这个消息，他只是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要叫神得荣耀。但是圣经的作者强调，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听见这个消息以后，就在所住的地方又再住了两天，然后拉撒路就已经死了，而且被埋葬了。等到两天之后，耶稣对门徒说，起来，我们去唤醒我们的朋友拉撒路。门徒以为拉撒路是真的病好了，所以是安息的在睡觉，但其实耶稣说不是的，他要做出一个行动，是为了叫人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因此而信靠他。所以我们真是要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耶利米先知在第二十九章他说，神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但是这个福追根究底必须是在永恒中我们能够得着的益处，不是今生的。今生的东西圣经上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这是为什么？耶稣到了马大和玛利亚拉撒路的村庄伯大尼，马大一见耶稣就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至于死了。玛利亚见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也就表明说，其实他们还是不明白，他们当然对耶稣的信心仍然是持守对耶稣的信心。然而一个真正等候神的人，是真的是知道神有主权，神有智慧，神的意念是等候要施恩，所以我们就可以信得过神的时间跟神的方法。第二个祈求，祈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成为我们的拯救。膀臂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力量，所以我们常常描述神的大能，说神大能的膀臂。所以渔民是祈求神成为他们的力量，但是怎么样成为他们的力量呢？他说每早晨做成为我们的力量，每天早晨就是指每一天，所以渔民是为他们每一天的需要来祈求神，祈求神赐给他们每一天的力量。他们真的是叫做 live one day at a time， 他们真的是等于数馒头过日子。在台湾在军队当兵，牧师他们说他们是数馒头过日子，他们真是一天一天的来倚靠神，来度过这样一段艰难的时刻。所以他们祈求每一天神赐给他们每一天的力量。其实这也是耶稣给我们的教训，在登山宝训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祷告，除了首先是为神的国度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跌倒，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每一天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的力量，我们在物质的生活的需要上，在属灵的需要上，在道德的能力上，不至于落入试探。我们每一天需要神赐给我们每一天的力量。所以耶稣吩咐我们在登山宝训不要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也就是说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我们是应该每一天的，以每一天为单位的来倚靠神，来倚靠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力量，每一天所需要的恩典，特别是属灵的跟道德的能力。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免我们的债，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神赦罪的恩典。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看见，每一天你坐在这里，你现在你思想在想什么？有时候就是这么一念，一个念头，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得罪神的。我们真是每一天需要神赦罪的恩典，我们需要每天去支取，我们需要道德的能力胜过试探，能够有能力去遵守神的旨意。这是为什么耶利米先知在耶路撒冷南国犹大国被毁，他写了一首哀歌，他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他们不至灭亡，不至断绝。所以真是盼望我们学会，学会我们每一天为每一天的需要来依靠神。我们不需要忧虑明天，每一天神都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这是神的应许。 我们实在非常的悖逆，我们的忧虑是出于我们的不信。我们抓住神的话，神既然说每天他给我们每一天够用的力量，够用的恩典，我们就每一天到神面前来，来倚靠他。我自己是天天在学习，还在学习，我真的是在学习。所以每一天早上我睁开眼睛，我就来神的面前，我求神给我这一天足够的恩典。我不知道这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这 Columbus Day， 我带一群 youth， 我们出去啊一个地方，我们去走这个 trail。在我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我是一直求问神，也祈求神的引导，我依靠神来帮助。但是我能够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是一步一步的，不是一下子神就把全部的引导都显出来，但是一步一步的，但是每走一步我就看到是神的手在引导，是神在供应。所以我是计划了要带他们去走 trail， 但是就在去的前一天下午，我的女儿跟我打了电话，她说他跟我女婿正在看一部电影，就是林书豪拍的《Insanity》，而且这个电影只有 Boston 的戏院才有上演的。那天 Columbus 的礼拜一、礼拜四就要下片了，但是那时候我就真是很感恩，因为我相信林书豪这部片子，他这部片是一部纪录片，不是有某某人在演他，是把他完全是。真的是神的预备，是他从在高中读大学，在哈佛大学就有一个基督徒的摄影家，那时候就自愿的替他拍摄一些他的这些打球的记录。本来打算说要停止了，觉得说够了，结果就发生了这个 insanity， 就是他就引起了这个在球场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疯狂。所以我们就去走 trail， 然后我们就去看这场电影。但是我们真是不知道那天 Boston 原来有不晓得是什么跑步还是什么，所以等我们去到根本就是从那个 Store Drive 的地下道出口一出去，其实马上戏院就在那里，但是就是要往戏院的这个路立刻被挡住，我们被迫转向往 Boston University 方向去，而且一直在塞车，越走越远。但是我又看到神的预备，因为当中我们又是有一位家长本来是不跟我们去的，就那天跟我们去，而他对于 BU 对 Boston Chinatown 这个 area 他非常的熟悉。所以我的意思说，真的是去倚靠神。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每一天神有够用的恩典。好，那么不但是每一早晨做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力量，遭难的时候成为我们的拯救，任何时候当一个人认识神是真正的君王，唯独神他有权柄有能力可以施行拯救，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掌管万有，他也掌管历史。这是圣经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为什么神可以施行拯救，是系于神是创造者。所以诗篇121篇，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当一个人任何时候，当任何人认识到神是真正的君王，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掌管宇宙的万有，也掌管历史，所以只有这位神他有全能可以来施行拯救。当人认识这个真理而转向神，而信靠他并且等候他， 这样的人就一定能够经历神向他们施恩，经历神的恩典和神的拯救。所以这些信心的渔民就向神发出这样一个信心的祷告，然后接下来他们也表达他们对耶和华的信心。他们说，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泥兴起，列国四散，你们所掳的必被炼尽，好像马蚱吃尽禾稼，人要蹦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这个喧嚷的声音也可以翻译成如打雷的声音。我们知道在诗篇二十九篇是用雷声来比喻耶和华说话，所以这里喧嚷的声音是描述耶和华说话。这一群祷告的百姓，这一群信心的移民，相信神只要说话，众民就奔跑，整个情况就会产生戏剧化的改变。他们相信神只要说话，神创造这个宇宙，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把这个空气分成上面跟下面的，要分开，事情就照样成了。神创造是用他的话语。同样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医病，耶稣赶鬼，耶稣只要说话，鬼就听从他，耶稣说话，病就得医治。有一个外邦人的百夫长，他求耶稣去医治他的仆人，但是他对耶稣说，你到我的舍下，我不配，不是不敢当，我不配你来到我家，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是这些祷告的百姓他们对神的信心。神说话，众民就奔跑，你兴起，列国就四散，或者说你被高举，列国就四散。当神使用的敌人来刑罚他的百姓，来完成神的旨意之后，神所指定的，当神所指定的时刻来到的时候，神就会介入，神兴起，神就会介入，神就会做出行动，使神百姓的仇敌四散。这些就是这些信心渔民对神的信心。然后他们描述，当神使用列国做出行动，使列国四散的时候，他说就好像蝗虫犯境一般，好像大批的蝗虫来吃尽了田间的这个禾稼，把田里完全的毁坏。或者当这些列国四散奔跑的时候，他们所留下的掳物非常的多，好像蝗虫，好像要收集蝗虫一样那么多，但是都会完全被拾取净尽。所以就是描述神是如何的来刑罚这些神百姓的敌人。然后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他就宣告只有耶和华是唯一被高举的。地上人类的君王虽然是坐在高位上，然而唯一真正被高举的是耶和华。他说因为他住在高处。我们刚刚说到以赛亚先知在第二章已经描述一切骄傲狂妄的人，一切自高自大的人，在耶和华的日子都要被降卑，在那一个日子只有耶和华被高举到最高的地方。我们已经说过，耶和华的日子在圣经里面是神要为自己辨明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叫耶和华的日子？是属于神的，这一天是属于神，是神要为自己辨明。所以在那一天，所有地上一切的强权，一切的骄傲，一切自大，一切的狂傲都要被降卑。神要为自己辨明，只有他是真正有绝对主权的宇宙的大君王，只有他是真正被高举的。因此 我们说耶和华的日子，神的审判要临到所有作恶的，要把一切作恶的都除尽。所以为什么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的日子常常就是跟密云跟黑暗，是灾祸临到，而且是极大的灾祸。其实真正的概念是，这一天是属于神的，是耶和华要为他自己辩明，唯独他才是真正被高举的大君王，不是地上任何的君王，任何的领袖。亚述王曾经征服很多的国家，在古代人观念里面，征服这个国家就是征服这些国家的神。对亚述王来说，耶和华就像列国的神一样，也就是说像列国的偶像一样。所以我们接下来到第36章，我们就会看到，当西拿基利，亚述王西拿基利差他的使臣拉伯沙基到耶路撒冷，去向耶路撒冷百姓发出挑战的时候，这个拉伯沙基就对耶路撒冷的百姓说，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这就是亚述王的概念。他确实征服了许多的国家，打败了这些国家的神，因此他认为耶和华也跟列国的神一样。但是这里以赛亚先知宣告说，耶和华是不同于列国的神，他要把亚述毁灭，他才是真正被高举的一位，他是住在高处的，他不像这些列国的神是地域性的，是有限制的，因为他们不过是偶像。但是耶和华是真正住在高处，他是被高举，他的宝座高高的在天上，他是真正宇宙万有，掌管万有，创造也掌管万有的大君王。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就宣告，耶和华他被高举，他将要使公义和公平充满西安。这跟我们前面看到32章，上礼拜32章的15节、17节是有关联的。在32章说，神要把他的灵从高处浇灌下来，当神把他的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带来什么结果呢？首先是带来物质世界的更新，其次在这个更新的世界中，公平和公义会成为其中的特征。神要以公平跟公义充满在这个更新的世界里面，因为在这个更新的世界，神的百姓是完全降服于神的主权，所以他们就从神的灵得到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而且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这里以赛亚先知说，耶和华是已经坐在高处，他是被高举，因为他是住在高处，他是已经被高举的一位，他高高坐在宝座上，因此他君王的统治打败所有的仇敌，而凡是能够在他国中接受他统治的百姓是完全降服于他的，所以他们可以从神的灵得到能力，来遵行神的旨意，来完全的顺服神。这也是我们上次提到，在以赛亚书1章26节，以赛亚先知就已经宣告了。21节说，耶路撒冷城原来是充满公平和公义，但是现在却变成是妓女的，充满了妓女的地方。然而神应许，神要再一次恢复耶路撒冷，使它成为一个公义之城。 不但神要用公义和公平充满在锡安，而且第六节这个翻译哈，是啊，就是说这个翻译的人可能他就是把意思翻出来，但其实在原文，首先神要成为他百姓稳固的根基，不是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是 He is your stability， 神是他百姓稳固的根基。因为这位神是真正被高举的一位，所以呢，他能够提供给他百姓真正安全的保障，能够带给他百姓稳固，不会动摇，是极其的稳固。同时他也是他百姓一切的资源，有丰富的救恩，这个救恩是复数不是单数，他是他百姓一切的资源，因为有丰富的救恩，有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这个救恩是复数的，是以这样的复数来强调对于神百姓每一个紧急的需要。神的供应不但是各式各样，这一种的紧急需要，神有这样的恩典，那一种的紧急需要，神有那样的恩典，来适合神百姓每一个紧急的需要。所以对神百姓每一个紧急的需要，神的供应不但是各式各样，而且是充充足足的。所以为什么用复数？丰富的恩典。同时神也是有丰富的智慧。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像这些智慧书、诗篇、箴言、约伯记、传道书等等，这些智慧文学讲论的智慧，是一个人晓得怎么样按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所以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神也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立下了法则，他的受造之物都要按这样的法则来生活。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知道怎么按着神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因此这样的智慧是拥有对生活真正正确的一个评估，拥有对生活一个正确的评估，晓得怎么样按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知识乃是指对真理的认识和了解，但是这个了解是一种真正属灵的明白。今天很多时候，可以说我们基本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些对神真理的了解，首先都是一种知识性的，这种属灵的了解是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增加知识，而且我们增加的非常快，我们都可以用知识头头是道、长篇大论来教训人，可是我们可以是一个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可以不明白，我们不明白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可以背，我们可以把这些真理甚至讲得一清二楚，但是我们却是一个不明白的人。然而这个属灵的明白、属灵了解的能力是属于神的。所以无论是丰富的救恩、智慧和知识，都是神赐给人的礼物。而神丰富的救恩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可以知道在他们每一个需要里面，每一个需要不管是什么样的需要，神都有各样的恩典，而且是充充足足的。对我们今天在新约的百姓来说，同样的，无论我们面对什么，神都有够用的恩典。所以使徒保罗他自己就曾经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有神的恩典。因此在第十二章他自己说，因为他得的启示太大，所以神就允许一根刺加在他的身上，免于他过于自高。他曾经三次求神把这根刺拿走，但是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不但这个丰富的救恩是属于神的，神赐给他的百姓，而且智慧也是属于神的。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的士师、他们的君王，还有他们建造会幕的时候，这些巧匠所需要的智慧都是神所赐的。所罗门王他向神求智慧，按着神的法则来治理神的百姓。今天对新约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神的智慧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到，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公义。哥罗西书也说，神一切的智慧跟丰富知识，一切的智慧跟知识都丰丰富富的隐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而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也把这一切的智慧跟知识赐给我们。然后接下来以赛亚先知说，敬畏耶和华，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哈，就是变成是这些百姓一生一世能够得安稳，有丰富的救恩智慧和知识，而且是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其实照原文直接翻译，最后一句话是敬畏耶和华，然后他的宝藏， The fear of the Lord, His treasure. This is His treasure. Okay, 这是他的宝藏。那希伯来原文这个说敬畏耶和华，这是他的宝藏，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把敬畏耶和华也列为是属于耶和华的宝藏，前面的丰富救恩、智慧、知识，还有敬畏耶和华，这四方面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宝藏，是属于耶和华的，是他所拥有的宝藏，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是另外一种可能解释是说，敬畏耶和华乃是得着他的宝藏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要得到耶和华所赐给人的宝藏，以上的丰富救恩、智慧和知识，怎么才能够得着呢？是以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着。那这两个解释可能第二个解释更好，为什么？因为箴言书和诗篇都说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我们要得着神所赐的智慧的方法。不但如此，在箴言第十四章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所以这个敬畏耶和华是要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拯救所需要的必要条件。箴言十九章也说，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所以神是唯一被高举的君王，他要以公平和公义充满在锡安，这些他所治理的百姓全然降服于他， 靠着他所赐的能力遵行他的话，因此他成为他们一切的资源。他们所需要的，面对各样的环境，一切的需要，神都充充足足的供应，而且是适用于各式各样的需要。神也赐他们智慧，神也赐给他们他们所需要的属灵的理解，属灵的明白。然而谁才可以领受呢？谁才可以得着神这样的宝藏呢？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能够得到神的宝藏的途径。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其实我们也都已经说过了，不过我想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如果现在问大家，请大家来说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可能我们说不出个所以然，说不出所以然就表示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明白。当我们充分明白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去把它讲解的清楚。敬畏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可以用来描述恐惧，可以用来描述大大的惧怕，或者畏惧，或者尊敬。所以英文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敬畏 fear 惧怕。所以原来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是描述恐惧、大大的惧怕、畏惧等等。而敬畏耶和华的概念是来自于耶和华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出他的荣耀。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可以知道当耶和华把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带他们到西乃山，在那里神亲自向他的百姓显现，亲自向他们说话。所以出埃及记十九章当耶和华显现的时候，他以自然界的现象来象征他的威严、他的权柄。所以有闪电、有雷轰、有密云、有黑暗、有地震、有脚声，然后火焰充满在山上，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因此百姓颤抖，他们是大大的惧怕，大大的战惊。但是他们能够如此看到耶和华向他们显现，却没有被杀，没有死亡。因为33章神对摩西说，摩西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神说没有人可以直接看见神，因为我们是罪人，神是圣洁的，看如果直接看神的人就会立刻被杀。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当神在西乃山向他们显出神的荣耀，他们惧怕颤抖，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不至于死亡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敬畏耶和华同时涵盖了两方面，这两方面之间存在一个张力。一方面因为看见神的圣洁和威严，这些百姓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罪，知道他们在圣洁的神面前是必死的，所以他们恐惧颤抖，他们不敢直接到神面前来。这是为什么？他们就去求摩西，以后不要耶和华直接对我们说话，求耶和华把当说的话告诉你，你再来告诉我们。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知道神的恩典使他们得见神和人说话之后他们还可以存活，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才胆敢存着畏惧去请求摩西来做神和他们中间的中保，请求摩西来把神的话传讲给他们。他们说我们就必听从。所以这两方面，一方面是畏惧，知道没有人在神面前能够存活；一方面是他们能够听见耶和华对人说话，竟然还能够存活，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他们就敢于来到神面前， 求摩西把神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必听从。因此敬畏耶和华是一种有益的健康的惧怕，包括两个要素。一个要素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是真正认识神的圣洁、尊荣和威严，以及人的不洁和罪恶，因此恐惧战兢。以赛亚先知自己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讲了第六章，以赛亚在异象中看到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然后撒拉佛势力不断地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神的圣洁、尊严、尊荣，神是与所有受造之物有别的，神更是与这些悖逆的罪人有别。所以以赛亚先知他认识神的圣洁的同时，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他看到自己的不洁跟污秽到一个地步，他知道在这个圣洁的人神面前是没有盼望，是必死的，所以他甚至不敢发出呼喊说，神啊赦免我的罪，是神主动吩咐撒拉佛拿一个红炭，从坛上取了红炭去沾他的口来洁净他。这是一方面，敬畏神。敬畏神的另外一方面，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得免于死亡，因此我们存着畏惧降服于神。心中最害怕的就是得罪神，心中最渴望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个二者之间就存在一个张力。因此敬畏耶和华追根究底是植根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基于神所启示的真理而惧怕神，但是同时基于神的恩典而爱神。这个爱表达在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心中最渴望的就是遵循着神的旨意而讨神的喜悦，心中最害怕的就是得罪神而不讨神的喜悦。所以这样的人会竭力的追求认识神，竭力的追求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舍己的把自我完全撇弃，不计一切代价的委身去遵行神的话。这是为什么约伯，敬畏神的人必远离恶事。所以约翰卫斯理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给我100个人，这100个人什么都不怕，只怕得罪神，那我就可以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好，所以我们要领受神成为我们一切的资源，我们必须真正的敬畏他，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切的供应，包括救恩，包括我们所需要一切的恩典，包括智慧和知识。然后以赛亚先知接下来就描述犹大绝望的光景，他说，看哪，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大陆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被约，藐视诚意，不顾人民，地上悲哀衰残，黎巴嫩羞愧枯干，沙仑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这个是描述当时犹大国已经到了怎么样一个绝望的光景。我们从第七节我们知道，看哪，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哭嚎，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背景。七夕家王差使臣送去把贡金送给亚述王，但是亚述王显然没有遵守协议，弃绝他们之间的协议，继续来攻打耶路撒冷城。所以勇士 这是勇士，勇士在外面的街上哀嚎，在耶路撒冷的街上哀嚎。求和的使臣，这些送贡金去给亚述王希拿基利的使臣，他们的使命失败而归，因此他们痛痛的哭泣。在这样的时刻，很清楚人类的努力不能再做什么。这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6章、37章，西西家王就带领百姓转向耶和华求帮助。第八节，由于亚述的威胁，大陆荒凉，行人止息。这是描述所有正常的商业交易都停止了，这些骆驼的商旅队不敢出来行路，而且敌人被约，希拿基利废弃了他跟西西家王之间的协议，他继续的攻打耶路撒冷城，而地上衰残。这个地是指 the land 就是巴勒斯坦。所以这一节经文表达了在旧约中神的百姓跟地土之间有一个完全联合的关系，因此神的百姓被践踏和羞辱，以至于巴勒斯坦神赐给他百姓的这块地也是如此。这里提到四个地区，利巴嫩、沙伦、巴山和加密，都是在巴勒斯坦最茂盛丰富的地方，但是现在却荒凉了。利巴嫩是树林繁茂、青葱翠绿的地方，现在却羞愧枯干。沙伦是巴勒斯坦最肥沃的地方，现在变成是旷野。巴山跟加密，巴山是在约旦河东，加密是在约旦河西，这两个地方都已经凋残，所以就是表明敌人入侵的范围已经跨越全地，全地都荒凉。但是第十节，耶和华宣告说，现在我要起来，现在我要兴起，现在我要勃然而兴。我们的和合本把两个现在省掉了，其实一共出现三次的现在， Now I will rise， 现在我要兴起，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勃然，现在我要勃然而兴。耶和华以三个现在三次宣告他要兴起。当神的百姓被呼召放弃他们的努力和奔跑，安静和耐心的等候神，他们永远可以确定一定有一个神的现在将会来到。神呼召他的百姓，你们要放弃您的努力，放弃您的奔跑，你们要安静而且耐心的等候我，等候我的时间，等候我的方法。所以当神的百姓回应神的呼召，这样安静耐心的等候的时候，他们永远可以肯定一定有一个神的现在将要来到。神说，现在我要兴起，神会在他自己所定的时间做出他的行动。因此现在神要兴起，所以凡是神的百姓在等候神的时候，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当神所定的时刻来到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敏锐的觉察神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看到，因为耶路撒冷犹大国已经到了一个绝望的光景，人类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终于他们转向神，他们呼求神，呼求神的拯救。36章、37章我们就会看到这一段历史。于是这就是神向人施恩的机会，这就是神做出拯救的行动的机会。然后最后耶和华先知以赛亚就宣告说，你们要怀的是糠皮，要生的是穗铠， 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这个你们是谁呢？虽然以赛亚先知没有明说，但是从上下文很清楚的就是第一节的毁灭者。你们要怀的，他用怀孕的比喻，要生，怀孕生产，所以这是描述所有毁灭者的计划和图谋，都不过是像糠皮，像碎铠，是会失败的。同时他们自己的气会吞灭他们自己，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口中发出的气反而变成吞灭他们自己的烈火，也就是他们会自我毁灭。最后以赛亚宣告，列邦都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这里就是描述神的审判会临到地上的列国，而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会带来完全的毁灭。这在我们前面第二十四章，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已经描述了，不但亚述国要被灭亡，而且在末后的日子，所有地上列国的政权都要被灭亡。神是真正被高举的一位，他要为自己辩明，唯独他是真正的宇宙的大君王，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他随自己的意志行做万事。所以今天是我们守圣餐的时间，我想我们真的是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蒙了神给我们的拯救，真正的悔改，有真正的信心，好像这一批信心的渔民，我们是不是像他们如此的来信靠他们的神，如此的来等候他们的神，我们有没有每一天转向他，依靠他赐给我们每一天够用的恩典，来真正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请大家用一点点时间安静在神面前，因为使徒保罗他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纪念主的死，也是等候他的再来。所以我们要自己省察，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